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世事难料。你说多不容易过了大雪山了，好不容易盼着胜利会师了，才得到不幸的消息。闹了半天，张国焘大搞分裂，要拉着二六军团入他的伙，那可能吗？所以王振呢，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说我路过云南的时候，看了一份国民党的报纸，叫《毕击日报》，上面写着毛张内讧的消息。我把这个报纸给了关向英、贺龙、任弼时，让大家看。我们同中央啊电报又不通，所以说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中央的事儿。大家开会一商议，认为国民党的报纸只能做参考，剩下都是胡扯，不能相信。王振接着又说，关向英同志啊对中央上层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俩住在一起，他就跟我说，说张国焘这个人呢不正派，一贯搞阴谋诡计，在莫斯科、上海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对张国焘要提高警惕。当下由王振起草了一份关于现在中央情况和焚书一事的电报，萧科签名之后，把这份电报发往二军团。咱们再说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在甲洼一带胜利会师的消息，报告给四方面军的军总部。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联名致电红四方面军各军领导人，称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振率光荣长征的二六军团之先头部队十六师，已于今日与我主力红军会合于李化南之甲洼，捷报飞来，全军欢呼，务速猛烈动员，完成六月突击计划，以迎接我英勇兄弟二六军团坚决灭蒋、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等等。接着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继续北上，到达甘孜，萧科、王振总算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众人在这里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和红六军团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朱德总司令第一个发言，他非常激动啊，同志们，红六军团今天已经顺利完成了长征，和我们会师了。他们在长征路上表现出来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胜利。同志们，现在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到达了陕甘宁边区，我们要团结奋斗，一起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投身到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段讲话赢得了以萧克、王振为首的绝大部分干部的赞同。张国焘呢，言其他的意见跟朱德、刘伯承相左，尤其萧克、王振全都赞成朱刘的意见，这个会开的是不欢而散呢。说完了红六军团的情况，翻回头咱们再说红二军团的情况。红二军团此时已经到了甘孜附近的容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百六十三团会师。会师之后，双方自是一阵的亲热呀。当晚红二军团就在容坝岔宿营，当天晚上陈昌浩便带着工作团来到了红二军团的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听说陈昌浩来了，都出去迎接。陈昌浩与贺龙啊初次见面，与任弼时呢在莫斯科时候就认识了，算是老朋友了。大家携手入室，坐定之后，贺龙头一个先说了话了：“长浩同志，听说张国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央？”陈长浩打了个愣，接着说：“哎哎，他是这样，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带着人马向北边逃跑了。陈昌浩的话说到这，从衣袋里拿出个小册子说，缘由嘛，经过嘛，这本小册子里写的都比较清楚，张主席的指示要把这些小册子发到部队，我带的几垛子都在外边放着呢。任弼时愣了一下，接过小册子翻看起来。贺龙就问陈昌浩，你说的张主席是哪个？陈昌浩说，就是张国焘，张主席呀。贺龙眉毛一拧，张国焘是红军的总政委，谁又封他做主席了？陈昌浩见贺龙刚见面就有点话不投机，于是冷笑了一下，哎，贺军团长别发火啊，有话咱们好好商议嘛。贺龙剑眉倒竖啊，我告诉你，你转告张国焘，他的细底我最清楚，他要是再胆敢分裂中央，莫怪我贺龙动粗，我跟他动军法，军法就是不讲理呗。陈昌浩本来是游说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的，没料到与贺龙刚一见面就挨了贺龙一顿当头炮，轰得他是张口结舌呀。这时任弼时见屋内的气氛太紧张了，便心平气和地说，昌浩啊，这些小册子里讲的错误不少啊，你我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能趁党之危另立中央呢？陈昌浩是沉默无语。任弼时接着又说，昌浩，我问你，朱总司令现在何处？在甘孜。任弼时又问，伯承呢？也在甘孜。他接着又说，国焘政委对二六军团的同志很关心，知道你们很辛苦，给你们准备了牛羊还有粮食。贺龙就说，昌浩同志，谢谢国焘政委及左路军的同志们，明天呢我们一起去甘孜会见张总政委和朱总司令还有伯承同志，我们都快十年没见了面了。贺龙的话说到这，陈昌浩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当下告辞而去。陈昌浩走了以后，贺龙对任弼时就说，弼时同志，我们应该开个会吧，统一一下思想。任弼时是表示赞同。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李达、甘思齐五个人一起开了会，统一了思想，决定一方面要以热情的态度对待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大搞联欢慰问，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和禁止一切反对党中央和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由甘思齐把这个精神在部队干部中进行传达。单说到了第二天，甘思齐去召开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英三个人便一起骑马是直奔甘孜。临近甘孜，到处可见到醒目的标语啊，标语上写着，热烈祝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向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学习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贺龙等远远看见不少人向他们走来了，贺龙眼尖呢，虽与张国焘分别近十年了，还是从人群当中把他认出来了。贺龙、任弼时等见张国焘等人也满面春风地迎了过来，顷刻之间双方战友相会，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悸动，不由得热烈地拥抱起来。贺龙左右看了看，没见到朱德和刘伯承，忙问道，朱总司令和伯承怎么没来啊？张国焘忙说，他们随后就到，随后就到。说罢手拉着贺龙和任弼时向喇嘛寺走去。行走之间，任弼时、贺龙等见草地之上有些人被绳子拴着，像是在放风，任贺很奇怪呀。正要问的时候，张国焘忙解释说， 你们看这个奇怪吧，是这样，这些都是 AB 团反革命。说完忙对左右说，把他们放完了就收回去吧。张国焘一说是 AB 团，任弼时便要过去去看看，张国焘无奈只好跟了过去。到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面前，任弼时忽然认出一个被捆绑的青年，大声就说，你不是小廖吗？那青年见到是任弼时，愣了一下，不由得叫了一声，任叔叔，任叔叔。这一声之后再也说不下去了，是热泪盈眶啊。在一旁的张国焘顿时感觉到面红耳赤的说，弼时啊，你认识他？任弼时就说，谁不认识他呀？难道你不认识他？他不是廖仲恺先生的儿子廖承志吗？张国焘就说，哦，是他呀，那就把他放了吧。任弼时对张国焘说，不光放他，凡是 AB 团都要放掉，中央肃反扩大化，湘鄂西肃反扩大化，都已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了。张国焘就说，这些具体的事儿咱回头再说吧，啊，回头再说。当下贺龙、任弼时、张国焘等一起进了喇嘛庙那一个大殿之内。哎呀，这大殿还真讲究，铺着地毯，当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供桌，供桌四周摆了十几把铺着黄绒垫的太师椅，紧靠着墙壁上有个条案，上面放置着各种经书，墙上画着充满宗教色彩的壁画，在另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华西大地图，供桌之上摆好了茶水和干香果品，这些果品在甘孜算是上等食品了。贺龙等人坐下来之后，贺龙取出了烟斗，张国焘忙递过烟来说，抽这个吧。贺龙就说，不，我抽我自己的习惯了。任弼时就问，向前同志怎么不在呀？张国焘就说，啊，他在前敌指挥部，离这挺远的路，不敢抽身。张国焘说着一指干香果品说，弼时，文长，先随便吃点吧，我已经让人安排了饭菜了，回头萧客王振来了，我们好好喝上两盅，也算给你们接风洗尘吧。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秘书长黄超又是点烟又是倒茶，黄超极会拍马溜须啊，因而受到张国焘的赏识，令其做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秘书长。贺龙等人的到来，张耀煌负责接待。黄超给贺龙倒了一杯茶后就说，贺军团长，这茶叶好啊，张总书记平时都舍不得喝呀。黄超话音没落，贺龙便转脸问张国焘，国焘啊，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总书记？贺龙的问话使得张国焘很不自在。这时黄超翻了贺龙一眼，他先说话了，啊，他是我们临时中央的总书记。贺龙故作不知地问，中央？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中央，怎么又出了一个中央啊？这时张国焘面色一沉，就说，那是因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失败的边缘，如今又随着毛泽东逃跑了，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对这样的中央已经失去了信任。黄超马上又接着说，张总书记为了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坦途是力挽狂澜，才决定成立了新的党中央，张主席也被选举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这话刚说到这儿，贺龙是猛然站起呀，暴怒的吼道，岂有此理，简直这就是反党。说完了他转过脸去向陈昌浩说，昌浩同志，当时你在右路军，毛泽东为什么率红三军团北上，你应该是清楚的，我问你， 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接到什么指示，要采取什么行动？哎，贺龙的突然问话使陈昌浩不知如何回答呀，他显得非常尴尬，他这个嘎巴半天没说出话来。张国焘见状忙打圆场，今天是我们喜庆的好日子，何必搞这些不愉快呢？有什么误会咱们再慢慢谈吧，对吧？任弼时就说，好，再谈是可以的，不过国焘同志，我要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红二六两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拥护的，如果谁要强迫我们反党，可别怪我们翻脸。陈昌浩怒视着任弼时说，弼时同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国焘连忙摆了摆手，好了，临时党中央啊近日已经取消了，咱不谈这些，好吗。正说着话，朱德刘伯承来了。朱德刘伯承见到任弼时贺龙等人是分外的高兴，朱德握着任弼时的手激动地说，好啊，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他又压低了声音对贺龙说，你们一到，我的腰杆子硬了。而后朱德单独同贺龙还谈了话，贺龙就说，总司令，咱们自从南昌一别，我天天盼着见到你，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呀。他接着又说，总司令，你受委屈了。朱德叹了口气，哎，受点委屈算不了啥子啊，我们这些人什么苦头没吃过呀，如今你们来了，这就好了。贺龙就说，总司令，下一步怎么办？朱德就说，张国焘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南下碰了壁，百丈关一战，红军就损失了20000多人，蒋介石还在继续调兵遣将往这里进逼，左路军面临着被围困的危险，现在不少同志正在觉醒，看到了张国焘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动员张国焘一起北上，去陕北去找党中央。贺龙点了点头，行，我同意。两个人又谈了些闲话，在此不必详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国焘招待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等，张就说了，今天呢，我很高兴，文长、弼时、向英，我们在南昌暴动时都认识了，王震、萧克四旗子义虽然是初次见面，我都早知道他们的大名啊，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今天我这里备写些青稞酒，也算是英雄相会吧。当下张国焘命人取了青稞酒，每人斟了一大碗，他又对黄超说，把德钦喇嘛也请来吧。黄超答应着走了。张国焘对贺龙说，文长啊，波巴伊德瓦的意思你知道吗？贺龙听完了笑了，你这是吃过洋面包的话，我上哪晓得去。张国焘就解释说，这几个字啊，意为藩民苏维埃，是我们在此地新建立起来的政府。他又说，弼时、文长，我提议开个两军联席会议吧，就两军会师后的问题大家讨论一番。任弼时就说，开这样的会我不同意，会开了由谁来做报告，要发生不同的意见怎么做结论，我的意见一切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中央要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就留在这里，要我们北上我们就北上。任弼时的意见大家都赞同，张国焘见话不投机，把手一摆说，好了，今天咱们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好吗？来喝酒。 这功夫酒和菜都摆好了，张国焘端起酒碗，小眼珠滴了溜转了一阵，就说：“今天是正式会师之日，我建议在座的同志们为我们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甘孜而干杯。”张国焘说完了，任弼时马上就说：“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我建议为我们党钢铁般的团结，为了党的神圣事业而干杯。”在座的人都高高举起了酒杯。正在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了一份电报，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看了之后，交给了任弼时。任弼时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十名党政军领导人及部队政府团体为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发来的联名贺电。贺电里热烈祝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说明了北上的重要性，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任弼时看罢电文，很是兴奋，当即进行了宣读，大家听了也都很高兴，接着大家是开怀畅饮。虽然贺龙、任弼时等人与张国焘、陈昌浩意见相左，终因大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说宴会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酒宴之后，任弼时、贺龙等要起身回部队，张国焘就说：“哎，这样啊，我与文长啊分手近十载了，心中无时不思念他。今日文长好不容易来了，我想把他留在我的身边，我跟他鼻足耳绵，共诉旧情，怎么样？”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发愣。见张国焘那诚恳的表情，贺龙就对任弼时、关向英说：“好，你们回去准备明天联欢会的事吧。我与国焘也是多年不见了，甚为想念。当年我们还是一个党小组的呢，今日我们要好好的叙叙旧情。”当下大家分手，朱德要去红二军团看看，便随着关、任两个人走了。刘伯承要去红六军团看看，随萧科、王震走了。大家走了以后，张国焘拉着贺龙的手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贺龙进屋一看，就是一愣。